好，刚刚那个我们讨论这个图表哈，讨论非常的热络哈。这个图哈，各位啊，把它好这个画下来哈。我觉得画得非常的清楚啊，把应顺导师哈，他对这一种啊，处跟运跟处哈，对我们修行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一般哈，这个什么讲说五蕴啊，六处啊，什么样？讲的时候呢，都是觉得知道是知道了，但是呢，还是很难掌握方向。你从这一个图，你整个看过来以后，啊，你整个的一个人从一种思维，这种到最后呢，要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那种业力要发动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一个过程，整个图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要非常注意那个行运啊。它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它的已经走到啊一个最后一个，那你这个呢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决定什么要做与不做啊，这个就它是一个行运的一个，因为这个是业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啊。那我们把这个了解啊，那要了解这个的话，我们要把应顺导师啊第一课啊，还有啊那个里面所讲到那个易经法里面啊，还有呢讲那个后面有一课讲到这个运处界的时候，那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就是这个表。那这个表呢，除了我刚刚所解释的之外哈，如果说你还不能完全了解的话，你把应顺导师那两个部分，刚刚讲那两部分详详细细的看一下，你就能了解了。你了解了以后呢，你对整个的人的一种冲啊根啊静视啊，到最后呢，然后看到色啊，然后呢这个受想行啊事化为行为，怎么样影响业力的时候，那整个过程哈 啊清清楚楚，那对修行啊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那这个部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也不够啊，那因为里面呢讲的内容啊很多哈、啊、也很杂。那我们好好的看，自己再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下面呢，讲我们的世间啊，我们的世间。那讲世间的话哈，好，这个讲到世间的时候，我们好可以看这个，所以宏源这边原始佛教的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三界与出世间，这一边呢，三界与出世间跟这个世间是讲的同样的啊，他讲的内容有一些啊可以互补的。那我们讲说世间出世间，世间是我们啊这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六道众生、五道众生居住的地方，出世间等于啊圆满解脱了，叫出世间。那世间是怎么样说世间呢？啊，这个世间的一个解释很多啊，应顺导师这里面也举了很多啊例子。那最主要的，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世间就是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三界。在三界里面，就在世间，超出三界就是什么？就出世间了嘛，就解脱了啊。好，那出世间呢，当然没什么好解释的，因为解脱了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在三界里面呢，我们就知道了，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好，那课本这一边呢，我们讲到啊，这个讲到三界的时候啊，那我们讲印度的这种三界观哈、啊，他要讲第一讲到欲界的时候，第二讲到须弥山。那须弥山的话，这个须弥山如果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他所讲的须弥山在印度的当时来说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我们光看那个名称啊，须弥那个梵文的须弥卢啊，他须弥卢的话就是喜马拉雅山嘛，的音也是一样的啊，所以须弥山在 印度当时它是以啊喜马拉雅山这个雪山作为它的这一种用传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好，那喜马拉雅山四周啊分为四个州，四个州。那四个州呢，当然这个人活在这个四个州里面，四个州上去呢啊有什么四王天，有三十三天，有夜魔天，有兜率天，有化乐天，有他化自在天，化他自在天。这个六欲天是欲天里面有六个天，天六欲天下面呢是人，人呢之外还有啊地狱、恶鬼、畜生，是在人之下啊。他所谓的人之下，就是位置在人之下，他的位置当然这些畜生是跟我们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啊，是这样子哈。这个是什么？这六欲天，六欲天之外呢，就进入什么色界啊？色界，色界啊，分为啊这个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然后色界上面就变成了无色界，无色界呢是啊这个空无边处啊，四无边处跟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天是啊这个无色界的一个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到色界天跟无色界天的时候，这个天的一种名词的形成哈，或者是这个往生到天哈，这个有一点啊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呢色界天跟无色界不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呢，它依据禅定的一个程度来转生的。禅定的我们修到初禅的时候就叫什么色界天的初禅天，那么二禅的时候呢啊就到色界的二禅天，这样子三禅四禅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修行的定的程度达到空无边处的时候，就到无色界的第一天，四无边处的时候啊就到无色界的第二天，无所有处的时候到无色界的第三天，到非想非非想处定的时候到无色界的啊第四天。按照我们禅定的一个成就的一个程度呢来那个啊来升到这些天。那至于那个水野宏源他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的，他说啊在佛陀时代哈，只是对这种色界跟无色天只是一种概念的一个存在，只是一个概念的存在，并没有讲得这么详细。到部派佛教呢却把它具体化，作为一种啊生命的一种生物的一种转生的一种境界啊，天的境界。他认为啊这是不合理的啊，这不合理的。那实际上说啊这个在我们修行来说的话，当然如果你有达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达到啊四空定啊这个四个定的时候，如果有个相对的天可以去的话，那真的还是很清楚了，还是很清楚了啊。他所讲的这个情形呢，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也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实际上说我们也很难达到那种境地了哈。我们如果能进入初禅、二禅的话，就已经不得了了哈。那怎么样去进入这个四空定啊？这个几乎哈、啊、就已经太高了啊，太高了，不是我们啊一般平常哈、啊、修行啊思虑啊所能达到的一个境界。那我们听了以后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对这些天哈、啊，我们不要去太啊执着，太去追究啊这个天是怎么样特色，把天的状况要把它搞得每一个的一个条件是怎么样啊，要去讲得清清楚楚的，去把它搞清很清楚，我认为是不必要啊，不必要。 因为那个离我们啊太远了啊，太远了。那我们知道说有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啊无色界天啊，这三界啊。那这三界呢，色界跟无色界，这八个天呢，是根据我们禅定的一个过程来往生到那边的啊。我们根据我们禅定的成就啊，到那边去的。那个呢啊，不是根据我们啊行善啊的一个的果报，而是根据禅定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啊转生到那边去的。那个呢，我们如果我们达到那个境界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到那边去了。那里头会有什么啊？里面的详细情形，其实我们不需要啊做太多知道。好，我们了解了以后呢，啊，这个我们的世间能了解以后，那我们呢就知道说，这个第三章这边哈，我们把第三章啊，先这个比较简单的啊讲一讲啊。第三章讲这个原始佛教不同于外教的独特思想。那第二章水月宏源这第二章呢，他讲这个业报。那业报轮回当然是啊跟印度原有的一个思想是啊是相承接的啊，他又改良。但是呢，佛教不同于外教的独特思想是在哪里？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讲一下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时印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宗教跟学说里面，就是几个嘛，我们上次讲过，一个一元论，一个二元论，还有一个什么多元论。多元论就是啊，这非正统派里面讲啊，这世界有多种元素所组成的啊，里面呢有啊七个元素啦，五个元素啦，啊十二个元素啦，这些组成的。不管这个世界啊有什么有这些元素组成的，都叫什么多元论。好，印度啊它的一个宗教跟学说里面有一元论、二元论。一元论就是啊这个梵天的观念啊，就是一元论。二元论啊就是一种神教的啊这种观念啊。那多元论就是非正统的那些多种元素形成的一个世界，是多元论。好，那这么个三个这种不同的一种思想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都是一种常见，都是一种常见。什么叫常见？就是说认为说有一个什么永恒的实体存在，就叫常见啊。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了，都是一个常见。还有一个断见啊，断见就是用一种顺势外道啊，断见人跟肉体啊是合一的，肉体死亡，灵魂也随之消灭啊，这种一种绝对的一种彻底的唯物论，这种断见。那还有一不可知论，怀疑说不可知论啊，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不可知论啊，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补慢论啊，这个怀疑论、不可知论、不决定论啊，这个都是属于怀疑说啊。那我们呢，从这个里面了解，我为什么啊，课本里面呢，他花了很多讲这个，那我们呢里头呢内容很多，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我们不详细的讲。最主要为什么要再讲这个？关键我们就要带到佛陀的一个十事无忌或者十无忌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的修行呢，这个往往哈会不切实际。修行在佛陀的一个观念，修行是在什么运处界身心啊的一个范围来讲的。当时的印度它弥漫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整个一个宗教学说，它弥漫的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一元论，一种梵天的一种思想，人啊要回到人的我啊，跟梵天的我神我，人以后啊解脱了以后要回到梵天那边去啊，这是一元论。二元论呢啊，就是说神的我跟我的我啊不是同一样的啊，就像上帝一样啊，上帝跟啊这个上帝的子民不会是 统一的啊，他还是上帝是上帝，子民是子民啊，子民上天堂下地狱，跟上帝由上帝最后做裁断，但是不会说跟上帝合一，不会放我合一，这就是二元论啊。不管这些一元论、二元论，怀疑说跟这些断见啊、断见这些这些说法，都是当时印度呢很热烈讨论的一些学说跟观念。佛陀他对这些观念当然都非常的了解，他也知道这些如果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修行放到讨论这些观念的话，我们怎么去解脱啊？因为这些观念怎么去找出它的答案啊？没有办法，我们怎么能证明有一个梵天的存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梵天我们看不到啊，神也看不到啊，啊，所以佛教讲无我嘛，这些神他肯定，可是呢，他不是什么，不是他所，就是说这个神不是一个什么决定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者，不是。所以佛教是一个无神论嘛，无神论不是说否定神的存在，而是说没有最后决定力的一个神存在，这个无我是一个无神论。好，各位呢看这个随业宏源这个原始佛教的71页，这边71页这边讲14无记15记啊，这个有几个东西呢佛他不加以说明的，他是不说的，人家问他他也不说啊，不说。这个14个是哪一些呢啊，或者10个是哪一些呢啊，各位看71页这边分为4组。第一组，自我及世界在时间上是什么？是无限的、有限的、亦有限亦无限的、非无限非有限非无限的啊，这边有个字错误了，非有限非无限的。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就是宇宙本身啊，到底宇宙本身是什么？到底是常还是无常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的。从时间上来说，整个世界自我跟世界就是从宇宙，就说宇宙了，它是时间上来说到底是有限还是无限，就是是常还是无常。然后呢，世界在空间上啊 B 这边啊是什么？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这一个，如果说我们在世界在空间上，我们也讲说宇宙本身什么啊，空间上有限还是无限，这是我们讲的有边还是无边，宇宙本身是有边还是无边。好，第三个，灵魂与肉体，灵魂与肉体啊，灵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命了啊，命即是生啊，命非生啊，命生跟是不是一还是二啊，命与肉体啊，灵魂与肉体，命与生，它是什么？是统一的还是别？是一统一的还是不同别异的啊？是一还是异啦啊？啊，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讲过的。第四个呢，如来死后啊，觉悟者死后，这个如来不是指啊我们佛陀的如来啊，因为当时印度觉悟者都叫如来啊。如来死后呢是什么？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好，这十个问题是佛陀他说什么？他说不讨论的。那各位哈，可以看这个 A 讲到4个， B、C、D 呢只讲到3个。那后面呢他有讲到说，其实这4个呢可以是每一个可以变成啊、哦、4个，就是4就16个。所以说少呢是15记，多呢可以达到16无记啊。16无记的话就是 B 的话再加上亦有限亦无限啊，非有限非无限。那C的话加上啊，一统一一别异，非统一非别异。D 的话，如来的话加上一存在一不存在，非存在非不存在啊，这样子就16个。 这一种十六个这一种分法是印度他们这种逻辑上的一种四句分别很特殊的一种分法。那我们在我们等思考习惯里面，好像我们国人思考并没有这样子思考啊，并没有这样亦有限亦无限，非有限非无限啊，这样子来思考。可是这个印度这一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把这十五计、十四五计或者十六五计，我们把它简单讲说，到底世间宇宙是本身是什么？是无常的，还是有常的？宇宙本身，那宇宙本身到底是有边无边？肉体跟灵魂到底是一还是不一？还是义，如来觉悟死后到底存在不存在？那我们这样子讲的话，可能就比较在我们的思维习惯里面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啊，宇宙本身是常还是无常啊？到底有边无边？宇宙到底边在哪里？是不是？好，这一种问题在当时印度的一种各教派沙门团讨论的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烈。这个佛陀啊，他知道啊，这一些观念啊，是人的一种，对人对那种自己的一种那种生存的一种宇宙世间哈、啊，这一种起源跟结果哈、啊、的一种探索的兴趣，对不对？到底宇宙边在哪里啊？到底宇宙是常还是无常啊？啊，这一种哈、啊、是有限宇宙世间啊，这个是有限还是无限啊？这是人的那种一种对世间的源头跟最后的结果啊的一种探索的兴趣。这种探索的兴趣呢，在宗教上它产生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这种兴趣，这种探索呢，能不能解决？这种探索没办法解决。你看，2500多年来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宇宙是无常还是有常？宇宙是有边无边，对不对？灵魂跟肉体是一还是异？如来死后到底到哪里？2500年来，印度佛教、印度教跟佛教，还有其他所有教派，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哲学家、宗教家要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这时候呢，你再回头看看，佛陀为什么去强调十无忌、十四无忌？为什么？你看2500年到现在，全世界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解决，他就反对去探讨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佛陀的智慧是这样的高超。他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不愿意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是印度那个当时的哲学家跟宗教家最热烈讨论的问题。是不是？你说神创造万物，创造人类，好了，你再问一句，那神谁创造的？这个他没办法解决啊。他说哎呀，神不能讨论了、啊、神不能讨论，不能讨论那就没办法解决了嘛。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佛陀你看他的智慧高超到了，他在2500多年前他已经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法之饶矣，没有义之饶矣。这个课本里面就说我们讨论不出结果的，因为它跟我们修行无关。你讨论是宇宙有边无边，跟我们身心去除贪嗔痴啊，得到解脱有什么关系呢？没有。我们的精力如果放在那边的讨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求解脱啊？他没有办法啊，我们的就不要去讨论那些，他没有法的饶益，就是说他与真理不合，没有意志饶益，讨论了也没有用。如果说两样有一样有用的话还好一点，都已经不行了。如果既没有法的饶益，又没有意志饶益，它又显示不出真理，又没有对修行修身又没有帮助的话，那这个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东西啊？佛陀啊，在两千 五百多年前已经讲出食无忌、食是无忌的一个观念。那这边呢也讲到一个曼童子，曼童子啊，这个曼童子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他呢，曼童子他在本来在外道旗下啊修行，他后来跑到佛陀这边啊，他想从佛陀这边得到刚刚讲的食无忌这些啊得到解答。后来呢，他在那个到佛陀的教团里面，佛陀教那些弟子们从来不讨论这些，佛陀也没讲，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明白啊，他就跑去找佛陀说啊，你要告诉我这个刚刚讲的这十个观念，你给我讲说服我，我就留下来，没有说服我，我就离开。那佛陀说，那你有没有事先给我讲说你要来就是为了要了解这十个来，你也没有要我说要什么解说给你听。好，那个曼童子说没有。好，那我今天告诉你，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我们被一支箭啊，毒箭所射伤，去找外科医师时候，那我呢如果不愿意把箭拔出来，除非说我知道射我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受谁的指使，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的名字是怎么样，种族是怎么样，他的年龄是怎么样，他的相貌是怎么样，我不愿意把这个毒箭拔出来，除非我知道那个弓是大的还是小的，弓的弦是金做的还是藤做的，箭杆呢是芦苇的杆还是呢这个藤的杆，那箭的羽毛呢是老鹰的羽毛还是孔雀的羽毛，那绑在上面的筋呢是黄牛筋还是水牛筋，箭是铁做的还是骨做的，骨头做的，上面到底吐的是什么毒药啊？你如果说把这些都问清楚的话，这个人已经什么一定病发毒发死亡了。所以说呢，佛陀说啊，如果有人要我解说十无忌才来修行，这个人真正了解佛法之前便已经死亡，因为这些问题无法以理性来经验或解决的，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无法以理性来经验来解决。印度那些六世外道和婆罗门教他喜欢讨论这些啊，那现在你看我们很多教徒也喜欢讨论这些啊，那这个问题呢能不能解决，要解决两千五百多年，佛陀入灭以后两千五百多年就解决了，也没有一个问题解决。宇宙多大，边在哪里，天文学现在这么发达，太空船都跑到啊，太空梭都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解决，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佛陀的智慧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跟我们的身心修养无关的东西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啊，要把毒箭快点拔出来做治疗，而不是去探讨这些射箭的人是谁，箭是什么质料，弓是什么质料，上面呢涂的啊，那当然涂什么毒药可能很重要了哈，因为你毒药用什么毒药啊，什么毒药用什么解药来解嘛啊，那其他的部分呢，没有必要讨论了。就如同啊，世界有边无边啊，是无常有常，如来死后到哪里去啊？这些神啊，这个灵魂跟肉体是一还是异？这些不需要讨论啊，不需要讨论。那这一个呢，我们这个叫食无忌啊，这个观念哈，各位要一定要谨记在心啊，谨记在心。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啊会去哈、啊、去讨论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这些形而上问题在我们认知的经验范围以外啊，在我们认知的一个经验范围以外，佛法是讲究经验的啊，所以要在蕴处界里面修行嘛，是在经验的，是我们什么在身心里面去修行啊，不要去讨论那些形而上的玄学啊，形而上的本体啊，本体就是啊这个上帝啊宇宙啊。这些这个是个这些本体的东西，不要去讨论那些，因为那些帮也没有办法解决，纵然解决了对你修行也没帮助。那两千五百多年来，那我们发觉 还真的没解决啊。那未来能解决吗？以目前的科学的一个观念来，那种知识来看，我们也不觉得未来有可能会解决的。那佛陀的那种智慧，你可以知道啊。那他这边呢是把这个部分当成啊，佛法不同于当时印度的外其他外道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我觉得真的是如此啊，真的是如此。我们从这里面啊去了解啊十五忌跟十四无忌的一个观念，那我们脱离玄学啊，形而上的本体的一个追求啊，拉到我们的身心啊，从欲处界来修行。那刚刚讲的这些啊，根境式的一种合处了以后呢，产生受想行，这个整个的一个身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啊。那下面呢讲到什么一切法哈，一切法这边呢就讲到整个的法了，整个大千世界一切法啊。那一切法也是世所了解的啦啊，但是呢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管一切法了啊，因为一切法太多了。可是在我们的一个修行的时候，是要在啊这个作意处受想思啊这里面来修行啊，作意处受想思，一二三四五在那写一二三四五哈，然后呢也就是从根境识，然后进入啊意识，以后进入受想行啊，然后从这边呢来修行。修行要锁定在我们的身心啊，不要走到一个什么无忌啊，十无忌跟十四无忌啊，那些讨论的主体啊，讨论的玄学，那个都不是我们要佛法要走修行要该走的一个方向。你走的话，你时间够啊，你讨论也无妨，但是哈，那个真的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佛陀当时就讲了，那事实上从科学的整个发展来看，佛陀的智慧啊，真是高超。2500多年前，那是一个多古老的社会，他就有这种拙见了，看透当时整个人类的一种习惯啊，这种思维的习惯。我要找一个源头啊，我要找到一个人的一个最后的归处啊，归处。他不想到说我要什么，我要解脱啊。他不找解脱，去找那些外在的玄学主体去讨论，佛陀都说无忌，就是我不讨论这些，我不是跟你辩驳啊，我是你问我，我根本就不答这些，不答就是没。我们讲说一个人要辩的话，你只要讲出一个意见，他就跟你辩啊。他讲正，你一讲一个意见就变反了，你不同意他反，一个一正一反，两个就变起来了，那就没完没了。如果他讲一个意见的话，你觉得无聊，你当然没有骂他无聊啊，你就说我不讨论，或者你根本是沉默，没有不提啊。那最后呢，就类似佛陀这样子，在他弟子里面没有讨论这些宇宙有边无边啊，如来死后存在不存，入灭后存在不存在，没有人讨论这些。当然，后来佛法的发展，佛教发展哈，也有讨论这些问题的。当然，他们所讨论这些问题也都有殊胜之处。可是呢，我们在学习整个佛法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头看看佛陀强调十无忌、十四无忌他的深意。我们不要在玄学、在那些本体的观念上去面大做文章，可以学，但是呢，到一个限度为止啊。真正的修行要什么？进入我们的身心来修行，从我们根境是接触啊处的一个范围里面来修行，这样子的话，你修行才容易得力，才容易解脱啊。这个观念哈，我们啊这个很快的把它讲过去啊。重点我们都讲了哈，包括刚刚的佛法的心理学，还有水有宏源的这一个啊讲的第三章的部分啊，哎，那我们都把它啊重点的都讲出来了。好，那最后呢，我们讲到第九章，我们的世间。那我们的世间这个部分呢，刚刚在水有宏源那边也讲了一个啊，这个讲了一个三界，我们也说了啊，三界。 这个三戒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呢，在这个应顺导师第九章这边是我们的世间啊，这边呢，我们把花个大概四五十分钟啊，把这一个部分呢，把它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叙说了哈。那这个呢，我们了解说世间呢，哈，当然世间就是三界了哈，三界。那世间的话，我们这个世间各这边有四个这个不同的解说了哈，我们各自己看一看啊。世间它不用三界来说啊，这边不同的解说有四个啊，各位看一下世间。那基本上我们用三界讲比较简单啊。然后呢，它有几个基本的认识。第一个，世间是无数的。世间，那古代来说，看世间是无数的，是有点困难。可是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你看一个银河系有多少星球，整个宇宙有多少星球啊？是不是？那个宇宙之大哈，超出我们想象。也就是说，它宇宙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上次听一个书本上这样写，他说啊，这个三千年前啊，这个一个天文学家，就是在佛陀或者佛陀之前一个天文家，看到天上一颗星星在亮着，那一颗星星当时就已经什么，那个星星已经坏了，已经灭了，已经爆炸了，已经没了。可是呢，他因为那个星星太远太远了，他光照到地球的时候，三千年前看到那颗星星已经还看得到，三千年后我们今天看的星还在，也就那个星星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可是亮光还存在的，因为它一直照射，它这照射太远了啊，一直存在。三千年到现在我们还看到那个星星，因为它那个亮光一直在照射，就是说如果说它从这边照到这边啊，我们在这个地球这个原来星星坏掉的星星，那这个三千年前的时候它已经光啊，已经它一直照啊照啊，它光还消失的光才到这里啊，消失的光啊这边就看不到了，这边还看得到。好，那三千年后它光消失的光呢，消失在这边，这边呢还看得到啊。就说你看到那个光，你看那种宇宙哈，那多大哈，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哈，你说世界只有地球吗？不会啊，不会。这个第一个啊，世界是不断成坏的过程啊，成住坏空嘛，对不对？缘起的啊，所有啊世界啊都在成坏过程啊，不会维持啊，一直维持现在。第三个，世界为有情世界，又是不一定有的，有时候有的世界有友情，有的世界没有友情啊。那实际上说，我们从天文看来也是如此啊，因为它友情还没有产生，它就毁坏了啊。第四个，世界的净跟秽啊，污秽、清净跟污秽是业感的。那这个既然世界有五数，那世界的清净和污秽是业感的。那我们这个地球是什么？是五浊恶世啊，是污秽的，是五浊恶世。那将来当然地球也可以走向什么庄严清净的世界啊，是秽土啊。我们学佛就是要解脱自己，我们行菩萨道也就是要让什么我们的世界走向什么清净庄严的一个世界。那现在整个的宇宙啊，当然还有其他什么一种世界，庄严清净的世界存在啊，啊，庄严清净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啊，对不对啊？有庄严清净的存在啊，很多还是很多，因为有无数的世界嘛，那必然有其他的秽土啊，这个类似五浊，我们地球五浊恶世一定也很多，也有很多庄严清净的世界也有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啊，让我们的地球啊，让我们的世界变成庄严清净，这个是我们所有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众生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方向。 那我们这个呢，所以我们学佛啊，我们要怎么样子，这个让我们自己清净，让身心清净，让什么，让我们的世界清净。我们在业哈，我们要自己的不共业啊，我们只要自己啊，好好的把自己的业力啊，来清净我们的业力。那我们也在啊，好好的怎么样，在共业方面啊，尽我们一点力量啊，尽我那个尽量去改变啊，自己改变世界。那每一个众生都是要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时候，这世界就慢慢走向清净啊，走向清净。这个是要，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啊，我们学这个，我们学这伟大的宗教所要努力的方向啊。好，这个世界我们了解了。好，我们要了解须弥山跟四周啊。这个须弥山啊，跟四周哈、啊。比如说在北哈，这个四大洲啊，那在佛经里面讲说，这个须弥山四周有四大洲，那受在大海里面啊，那人呢，我们活在南阎浮提洲里面，那你一看啊，这个跟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地理哈、啊，差太远了嘛，对不对啊？差太远。这个须弥山，整世界是一个须弥山。那如果说你从一个印度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须弥啊，须弥路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所以说呢，印顺导师这边呢，他就讲说哈、啊，你看这个哈、啊，印度这种传说，在佛陀那个时代来看的话，其实讲的它是有依据的。好，如果说以当时在印度河流域北边是喜马拉雅山。喜马就是须弥啊，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南边呢有阎浮提，阎浮提是啊恒河的支流啊，就是居卢人啊雅利安人出发基，在恒河出发基的地方啊，这个是阎浮提阎摩纳河啊，阎摩纳河就阎浮提河的地方啊，就课本这边啊，这样恒河的上游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地，原来的雅利安人这边这个在居罗这地方，居罗啊，居罗这边有居罗啊。好，那西边这边呢啊，是一个什么游牧区域，游牧区叫屈陀尼啊，叫牛货啊，牛货游牧的，所以叫牛货。东呢毗提诃，因为在摩羯陀这边呢，之前有一个王朝叫啊毗提诃王朝。所以叫东毗提诃，北居罗就是原来雅利安人的中国，中国后来没落了啊。那他们的传说里面，这个居罗呢，是他们雅利安人的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啊，所以叫北居罗。好，那我们就知道说，整个印度河，如果说啊，印度河来看的话啊，恒河来看的话，好。那这一个恒河，这个是啊，阎浮提河啊，这个恒河来看到，这边是居罗，那这一边呢是屈陀尼，那这里呢是毗提诃，南阎浮提，阎浮提河南部啊，是南阎浮提啊，你看到没有？北、东、西、东、南四个，在原来的印度恒河跟阎浮提河这边都有啊。这边呢是喜马拉雅山啊，你会发觉好像符合，对不对？原来的印度啊，这一边是居罗，北居罗，这边呢是东毗提诃，这边是南阎浮提，这边的西屈陀尼，这是原来的一个印度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古代啊，佛陀之前到佛陀时代的整个的印度的一个地理的情形。好，化为传说以后就是这样子哈啊，须弥山的四周有四大洲，北居罗，东毗荷尼，南阎浮提，西屈陀尼。好，那这样子你会发觉说啊，原来他讲的须弥山的四个洲，在当时印度来说是有它的一个什么一个依据的啊，不是 乱说的啊，乱说的。那你现在来看的话，你是不是说还要这样子说？这个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南阎浮提众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在地理观念上，我们不能再把世界看成一个什么啊？而中国也是在须弥山四周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也是在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就地理会观念会就会乱掉啊，会乱掉。那因为古代他这样子讲的是吧？必有他一个当时的一个地理一个环境的一种说法。佛陀虽然是这个一个无上智者啊，但是他为了当时适应当时众生的一个需要，他也没有办法讲一些众生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天文观念，他没办法也不用讲，讲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啊。他也是适应当时的整个地理观念啊，讲这些啊，讲这些。那我们知道以后就知道说哈，这个四大洲啊，须弥山啊是这样子的。好，那如果我们讲，如果讲到这样子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啊，这个色界天啊，四天王天就在须弥山的中间嘛，对不对？四天王天啊，然后呢，这个三十三天刀立天在这边，刀立天啊，这是啊，然后其他六空居天四个空居天啊，是在须弥山之上啊，这是刚刚讲的啊，然后这边上去在色界天，再上去无色界天，这个欲界天啊，这是欲界天。啊，这边四天王天啊，刀立天是三十三天啊，三十三天不是说有三十三层啊，而是说有这个而是三十三位神啊，在这边主持的啊，这三十三刀立天，然后还有啊四个天，欲界呢还有四个天啊，最后呢他化自在天啊，然后在色界天是初禅到四禅天，那无色界天就是啊四个无色啊，这个天啊，刚刚都讲了。那你这样子看的话，你整个一个天啊，跟一个四周的观念，你就很清楚了啊，很清楚了。那这个四个周的观念是当时印度的整个一个地理的一种情形。那你现在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就不要讲说啊，我们中国是在须弥山的哪里啊，就不用提这个了，因为这个东西讲不清了。就像刚刚讲的是无际一样啊，因为他当时的一个地理知识哈，或者说一种需要是这样子讲，这样子讲以后，那现在2500年的中国，你就不需要用须弥山来讲，我们中国是在须弥山的哪一个州啊？那你不要这样讲啊，那这样讲的话就扯不清了啊，扯不清。那个从世界的一个生成来说啊，佛经里面是有这样说啊。说这个空轮啊，是轮啊，就是说世界成立啊，是四个轮啊来成立，先空轮，后来风轮，后来水轮，后来金轮，这129页这边啊，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啊，四个轮。那这样子讲哈，也其实也讲得通，因为世界的成立取着于圆形的旋转啊运动。你看我们地球所有的星球都是圆的。都是世界星球的成立都是一种经过一种旋转而形成的。那这边呢讲啊，空轮、风轮啊、水轮到金轮，这个呢跟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天文知识哈、啊、来或者科学知识来看的话啊，我们提的都是符合的啊，都符合。那人类社会的演进呢啊，人从观音天下来啊，那也是啊佛经里面所讲的。那对于过去的一种社会啊，对社会，当然在整个的一个佛陀那个的时代啊，那个时代呢，是婆罗门啊教啊这个主为主的一个时代。那整个社会呢，在一种婆罗门跟反婆罗门的一个过程里面啊，在进行的。那所以说呢，佛教它对这种世界的一种观念呢，它也是从这里面来研发出来的啊。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133页这边呢，社会严禁的一个传说啊，133页中间这边他说啊，这个作者啊，他曾经推论社会的一个演进啊，分为六期。第一个门楣的原始大同时代，第二个是婆罗门时代，第三个是刹帝利时代，第四个是什么？吠陀时代了啊。好，那个第五个呢是等于首陀罗时代啊，第六个是四阶层的一个兴起啊，以及否定时代啊，就是正觉的大同时代，它分为这六个部分来讲。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眼光来看的话，吠奢时代呢，就是这个商业时代了啊，现在的欧美政治已经到达这个商业时代了，工商业的时代啊。那首陀时代呢是农工的无产者区啊时代啊，那这个呢这个农工的无产时代呢啊，这个前这个世纪啊，上个世纪啊，共产专政啊的那个风行的时代啊，这个跟这个时代有一点啊，有一点接近啊，有一点接近。那最后呢走向一个什么正觉的大同时代。正觉的大同时代哈，是一种啊，是什么佛教徒所可仰的弥勒降生啊，及大同和平繁荣的时代。这个佛教哈，对这一个世界的一个观念啊，当然这个佛教是一种修，从身心着手来改造自我啊，是一种道德的一种道德的那种理智的宗教。但佛教还有一个作用，什么？要改造社会啊，改造自我，还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让社会清净，变成一个净土，也是佛教的一个责任。那在佛经里面呢，对这个净土的观念有很多。当然，在原始佛法里面啊，那种净土的观念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种净土不是我们啊这种念佛的这种净土，是要改造世界变成净土这种观念。在原始佛法里面就有了，后来大乘又把它发展出来。好，那我们以佛法整个一个来看的话，对整个社会改造力最大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阿处佛的净土，还有一个什么弥勒净土。那净土这种是社会改造力最大的两个佛经里面的净土，是阿处佛的净土跟弥勒佛的一个净土。那如果说你整个佛教来看的话，净土当然不止啊，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华严经里面那种佛陀自证世界哈的那种净土啊，那也是华严经里面讲的，也是非常的殊胜啊。还有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的阿弥陀佛的净土啊，也是讲得很好啊，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法门啊。还有呢东方药师佛的净土，这些都是净土。可是呢我们如果说把这些净土拿来做一个改造社会，让社会进入一个净土的一种世界的时候，最值得我们提倡的当然是刚刚讲的是阿处佛跟弥勒净土。那阿处佛净土呢在我们中土啊并没有得到比较大的重视，所以说知道人不多。可是呢弥勒净土哈，却是什么受到很大的一个阐扬。这个阐扬是指在隋唐以前受到很大的阐扬，也对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一个相当程度的影响。好，这个传说啊，这个佛经里面有讲啊，大概啊在三十劫大概就五十六亿的啊时间，弥勒啊在兜率内院的弥勒下生人间啊，这是弥勒下生经里面描述的啊。他 那时候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啊？啊，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那个世界是一个土地很辽阔的，是不是？交通很发达，工商业发达，然后人民呢，这个寿命很长，八万岁啊，当然八万岁，医学很发达，会八万岁，医学很发达，然后政治啊非常的清明，啊道人民的道德啊都进化，啊都有很大的一个进化，净是干净的净啊，净土的净啊，弥勒来到世下生的时候，经过龙华三会啊，三会就三次说法啊，度尽啊这个世间的啊众生啊，数无数的众生啊。好，那个当时这个是弥勒下这种净土的一种思想，那这一种思想呢，在隋唐的时候还很多人去啊研究它，去信仰它，可是呢在宋元以后就受到当政者的压抑。为什么？因为弥勒的一个净土思想，它有什么？它有一种社会改革的那种动力，他要等弥勒下生。那弥勒下生，当然弥勒下生的时候世界已经到那种进步，在弥勒下生之前，你当然所有的佛教徒要有一个什么，怎么样净化自己，怎么样改进社会，一直改进到弥勒下生那个时代的时候，整个世界改造完成。这个是一种呢社会一个世界的改造的思想。这一种改造的思想跟什么冲突？跟专制帝王的一种统治冲突了。专制帝王他要的这个人民什么安于现状，接受他的统治，而不是你一天就想到什么改革现状啊。那弥勒的一种净土思想就有社会改革的意义在里面。这一种改革的一种思想呢，受到宋元以后受到压抑，所以说啊，元朝末年啊，白莲教是不是啊的那种起义啊，那就是说还有啊以后的很多啊那种民间的那种教派啊，这个就大量的吸收了弥勒的观念，这弥勒变成跟这些叛乱组织啊这种变成合为一起了，那这个或者变成一个秘密组织，那这很可惜的。一种社会改革，一种坦荡荡的一个大思想啊，受到因为政治的一个压抑以后呢，走向地下啊，没有办法很光明的见到他那种改革的大道啊，这是很可惜的啊，是很可惜的，这是我们这个佛教整个发展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很大遗憾。好，那这一边呢，那课本这边呢，这个应顺导师啊，他在这边，我们这边啊，讲134页这边，我们这个边稍微仔细的讲一下啊。他说未来的世界啊，未来的世界，这未来的世界是正觉的大同时代啊，这个弥勒降生的时代啊。传说的北俱罗州是极福乐的世界，北俱罗州的平等自由有点类似此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将此世界融入佛教的真理与自由、智慧与慈悲，即为净土的内容。我们这个世界经过多次的慌乱，弥勒降生时才实现为净土。净土，佛教净土的真精神，如果说在西方极乐国，在兜率天的内院，不如说种在这个世界的将来。你看到没有？弥勒净土他的一个理想是在北俱罗州的一种极福乐的世界啊。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弥勒降生时候，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做一个佛教徒，我们如果说啊，一个对一个佛教的一个真净土、一个真精神，我们讲到一个真精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到我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是在他方啊。 可是我们人类活的是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国土啊。那你说要我要到兜率天的内院，弥勒内院去，弥勒内院也在天上啊，也在他方啊，不在我们人间啊。但弥勒净土在哪里？是弥勒那个刚刚讲弥勒那也是弥勒上生的，弥勒下生的人间要在这一边来改造社会，让我们的世间变成北俱罗洲一样的极福乐的世界。极福乐的世界是什么？是什么？佛法跟理想的政治结合。所以说呢，净土思想它一个最原始的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有人间的一个现实性的，它是一种政治跟宗教并行来实现人间的一个理想。可惜啊，这种现实这种理想呢，在古代啊，在原始佛法时代啊，没有受到重视啊。佛陀入灭以后啊，这一方面啊，也就没有受到重视。以后呢，慢慢发展出大乘的一个净土，大乘的一个净土的一个法门啊，大乘净土法门。但是大乘净土法门里面呢，传到中国以后啊，那阿处佛国净土我们没有受到我们重视，那这个弥勒净土呢又受到压抑以后啊，转入地下。那这个现在唯一受我们重视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那西方极乐净土又在他方。所以说呢，这种现在社会改革的净土改革的那种理想呢就落空了，就落空了。那我们读到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说哈、啊，这个应孙导师说哈、啊，净佛教净土的真精神，应该在这个世界的将来，我们啊，求生西方极乐世，我们求生兜率天弥勒内院，不管这些净土是多殊胜，我们都肯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世间，我们要对这世界的进化要负一份责任。我们不要说等我们啊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尘缘再来啊，那个怎么样再来，我们多久我们不知道。可是你现在你可以掌握的就在你现在就要改造这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走向弥勒下生的时候所达到的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不是很远的啊。弥勒是这个虽然说是56亿啊三十劫哈，56亿年啊，可是那56亿年这是一种说法了。那如果说这世界已经改造到一个可以让弥勒下生的话，可能也不要56亿年啊，500年、5000年可能就可以了，是不是？啊，那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我们在改造我们身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让什么这个社会它也能做进化的功能，多一个佛教的努力，这个社会的进化又前进一步，弥勒那种下生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改造的理想哈，要我们佛教徒每一个佛教徒点点滴滴一言一行里面去努力，这个是我们什么未来的世界我们要走的。净土是我们追求的，他方净土很殊胜啊，但是我们要在此方的世界用万善来什么钻研这个世界，来钻研这个净土，来改造我们的身心，来什么让世界这一个世界走向什么啊弥勒净土的一个世界，让56亿年的一个弥勒下生的时间缩短到5000年，缩短到500年。缩短到100年，甚至缩到更短，也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啊！你看哈、哦，现在的是那个哈、哦，那个地球当然已经有一些，因为暖化原因哈、哦，被人破坏到一个程度，但整个社会的一个走向哈、哦，跟弥勒那种下生的世界，慢慢现在那个民主时代以后，你会发觉越来越接近了。你不讲美国啊，那个地方好了。你看我们现在什么是讲究民主的，我们社会什么，我们的国家是啊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对不对？ 自由的，你不会觉得啊、哦，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嘛？当然里面有很多缺点呐、啊，啊、哦，但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选出来的人不见得最好，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选出来的，我们很自由啊。你有没有人？你现在到外面去，谁管你什么？你只要不做坏事，不影响到别人，你可以自由自在这个生活，是不是？我们虽然生活得很辛苦，可是靠着我们微薄的收入，我们大约也可以维持生活，也可以养家活口。虽然有一些贫富不均，但是基本上我们都还能在这个社会，大部分也都能安稳的生活，少部分也要靠我们社会福利制度来什么救济他，让他们也能活下去。你看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啊！你看那个游民那么多，哎，各位啊，游民，我们社会有一个制度，什么对应没有生活能力的、没有家庭的一个老病苦啊的人啊，有一个照顾的制度。这种照顾的制度呢，对那些这种无依的人啊，有得到某种程度的一个眷顾。那你说，那游民怎么讲呢？游民当然有一些什么，他是有家庭。可是呢，他那个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些家庭上的问题，他不愿意住在家里面，他宁愿到外面流浪。这个是游民。如果这个游民他没有家人，他只是个一个人的话，他没家人、没子女、没有什么，一个人的话，政府会照顾他的。只有在这种中间地带的人啊，政府也很难照顾到。那他自己也有家人，也没有照顾他，他也不喜欢待在家里。所以在流浪街头，这一种游民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说，台湾的一个社会基本上，它有很多缺陷。但是呢，你在整个的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说，它在走向一个什么，一个弥勒净土的一个方向。那你说其他的民族国家是不是也一样啊？我只是我们，因为我们生在台湾，我们用台湾做例子啊。那有很多很苦的世界还是有啊，对不对啊？在这个有一些到现在还是坚守共产主义的一些国家，你看他那个人民就非常的苦。那你看有一些非洲啊、中南美洲国家也是非常的苦，那个还在一种很苦的状态。那有一些民主自由的国家啊，像你的欧洲啊、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是不是他们的社会呢啊，更接近我们的所讲的一种未来的一种弥勒那种北居罗州的世界，那种北欧有些国家社会福利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我们在新闻报道上我们都有看到。那你就会发觉说，我们就会发觉说，社会真的可以改造，有的社会还真的非常的好，有的国家真的很富足，比较均富。台湾呢，有缺点也有优点，努力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做一个佛教徒，我们怎么样子啊，在我们修心身心之外啊，来一起来努力改造社会啊，让整个的走向一个台湾走向一个净土的世界啊，北居我州啊的一个净土世界。当然他这边净土的世界啊，是一个什么私有财产啊废除啊，家庭啊，不用家庭了啊，因为家庭本位制啊，不需要家庭啊。那这些人呢，都有一个相当的一个道德观念啊。这个世界啊，都什么都能够行十善业跟啊这个五戒啊。他这些讲的这些，事实上说，如果以我们的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眼光看的话，民主法治的眼光，法律，我们定的法律就是如此啊，哎，就是如此啊。那所以说，整个呢一个世界的一个走向呢，那我们要做佛教徒啊，我们要怎么样子改造我们的社会，尽我们的力量啊来做啊来做，让世界走向一个啊一个弥勒的一个未来净土啊，弥勒的一个净土，让这个弥勒的下生早一天来到。啊，早一点来到这个好，这边看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三行啊，人类生活于这样的世界啊，他讲的刚刚讲的上面讲的已经很圆满的一个世界啊，是何等的幸福啊！ 这样的世界是无数世界中的实现存在者啊，这个在这个世界已经有存在了啊，这太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了啊，还要努力啊。原始佛教仰望中的世界即是这样的世界，而又充满了佛陀真理与自由、智慧与慈悲，这即是这世界的将来啊。这个世界的将来就是要真理与自由啊，智慧与慈悲，也就是啊这个理想的政治与完善的一个宗教啊，佛法跟人政啊并行的啊这个世界，真理与自由啊跟佛教的智慧与慈悲一起实现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啊这个未来的世界。那我们如果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世界的话，很多国家他们啊社会福利制度，他的人民的犯罪都是很低的，那这个世界呢好像也不见得会太远。然后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在纵然我们修的是一个极乐修，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净土的一个观念，我们也要回头来看看怎么样子来改造啊我们这个社会啊，我们行菩萨道啊，改造这个社会。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啊，就是一个什么就很这个理想的世界，就很快就会达到啊，弥勒下生啊。当然56亿是很长的啊。那我们呢，希望说我们社会改造到啊，到这个程度以后啊，弥勒啊，他提前下生啊，这个到这个世界，我们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我们佛教徒啊参与改造之下啊，提早的一个实现啊。那今天呢，这个讲到一个这个未来的世界啊，讲的这个我们大约讲到这里啊，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哈，剩下几分钟时间了哈，几分钟时间。那我们下个礼拜呢，下礼拜我们讲啊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啊。十章、十一、十二章都讲哈缘起啊，讲缘起的一个思想，三法印缘起的一个思想。那这个当然啊，这个缘起的因缘说哈，这个缘起思想是佛教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重心呐 是重心。那这一方面呢啊，我们会也要花一点时间来啊解说。那各位回去把十一、十二章来看一下。然后看到10、11、12章的时候，把水野宏愿里面啊这本书里面讲到三法印，讲的因缘啊，十二缘起、因缘、三法印的部分呢，那几个章节也把它看了啊。那看了以后对照来看，你会发觉啊，这个在我讲之前你就会很有概念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在解说过以后，那你对这些一个佛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理，你就非常清楚了。今天呢，这个我们上课哈，就到这边为止啊，谢谢各位。好，我们来回向。